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24号，公元2007年11月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梵蒂达朗萨拉受到民众隆重迎接；中共召见加拿大大使，抗议总理接见达赖喇嘛；西藏团体抗议北京奥运会决议在联合国提出；中共加强建设西藏，引发印度军方担忧；中共宣布西藏老虎嘴水电站准备工程开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梵蒂达朗萨拉受到民众隆重迎接，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美国和加拿大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昨天星期五飞抵印度机场之际，受到新德里藏人和印度国会议员等共计3500多人的隆重迎接。今天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与各非官方性组织成员以及上千多名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说，昨天2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加拿大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移居在印度新德里桑叶岭西藏流亡社区、喇大克布德比亚藏人商区等的3500多名藏人分多座巴士前往新德里国际机场恭候达赖喇嘛的到来。到机场迎接达赖喇嘛的还有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联络人、国会议员巴西西纳兰辛哈、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全培、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兼新德里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代表丹波次任以及新德里地方议会议员等。昨天当达赖喇嘛抵达新德里机场之际，民众在道路两旁排着长队，手举哈达和藏香，并用西藏国旗、花环、巴瑞物、供养天女、切妈等吉祥物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当护送达赖喇嘛的警卫车辆先行，随后达赖喇嘛乘坐的车缓缓在人群中行驶之际，在前座的达赖喇嘛一一向民众挥手，很多民众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并为达赖喇嘛虔诚祈祷，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永驻人间。这次在机场举行的迎接活动是由新德里桑叶林西藏之家和喇大克波德比亚藏人商区赞助，并由新德里桑叶林西藏流亡社区筹备的。到场聚集的3500多名民众成为历来在新德里机场迎接达赖喇嘛人数最多的一次。一位在场的藏人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激动地说，上月17号听到至尊达赖喇嘛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并在美国和加拿大受到国家元首级最高礼遇而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再次祈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的共同心愿能尽早实现。今天星期六上午，印度前总理古吉拉为首的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印度全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印度各宗教协会、印度深远西藏中心和世界多国驻印度大使馆等的代表，在新德里哈比达特中心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奖返回印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达赖喇嘛出席仪式后于今天下午离开新德里机场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在达赖喇嘛抵达达朗萨拉冈热嘎格机场后，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和各非官方性组织成员以及上千多名僧俗民众在冈热到达朗萨拉上镇美路港吉之间公路上特设的多座大门两旁一路排着长队，用哈达和藏香隆重迎接了获奖荣归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中共召见加拿大大使，抗议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于近期召见加拿大驻北京大使罗伯特·赖特先生，就加拿大总理哈珀公开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不满。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书敏日前承认了中国政府召见加拿大大使罗伯特·赖特一事，但没有透露任何召见的理由。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召见加拿大驻北京大使罗伯特·赖特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再次向加拿大政府和总理哈珀之前接见达赖喇嘛表达不满和反对。加拿大环球邮报之前向加拿大外交部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询问有关事情，但是加拿大外交部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中国政府之前警告加拿大政府和总理哈珀，若接近达赖喇嘛将会影响加中关系。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刘坚超表示，加拿大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完全违背了加拿大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刘坚超表示，有关会面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对加中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他还要求加拿大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因加方错误行径造成的恶劣影响，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活动，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加中关系。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发表公开演讲时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加拿大西藏协会顾问德蒙特·特拉维斯表示，这次中国政府召见加拿大驻北京大使罗伯特·赖特先生的行为与之前召见德国与美国大使表达抗议的形式是一样的。他并不认为这将对加中关系带来影响，因为中国政府与加拿大庞巴迪商业公司近日签署了一项590多万美元的项目合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本周四31号，联合国举行的会议上，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北京提出了有关在明年奥运会遵守和提倡和平的决议。北京方面表示，在明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不会容忍没有经过允许的游行示威和其他集会活动。而这项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呼吁联合国的182个成员国在下届奥运会期间和之后遵守和提倡和平。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则利用中方这次在联合国提案的机会在场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违背奥运会精神。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中国政府本周四在联合国提出这一决议之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以及美国西藏协会等组织共同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着手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自由西藏的标语，并散发中国政府近期对庆祝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的境内藏人采取一系列镇压措施的行为等践踏西藏人权的势力进行了抗议。示威者强调，中国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兑现在申办奥运会时所许下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铁路修建在内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建设上引起印度的高度关注，并指出印度军方加强戒备严阵以待。根据印度海湾时报报道说，西藏铁路通车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速度加快许多，印度军方加强了各方面的戒备。报道指出，印度军方最近在印度东北部锡金首府甘多克公布中国在西藏快速发展基础建设的细节，其中包括中国在西藏建设的5条公路、4座机场以及西藏铁路。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投下大笔资金从事基础建设，对印度来说并不是好预兆，特别是双方1962年曾发生边境战争。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谢刚表示，虽然中印是战略伙伴，也有互信机制讨论边境纠纷、边境贸易以及军事议题，
但并没有签署互不侵犯的条约，彼此还存在猜疑。谢刚认为，目前印度军方非常关切中国在边境地区积极从事建设，除了军事层面，印度也关注中国快速发展对印度经济的影响。印度国防部在年度报告内容指出，中国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是长期挑战，中国在西藏积极从事建设，增进解放军后勤支持与补给能力，并在西藏安都境内和昆明军区部署导弹对准印度60个城市，为了加强在藏印边境区的戒备，印度军方首次在靠近藏印边境地区部署了大批先进战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E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宣布西藏老虎嘴水电站准备工程开工，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在西藏林芝巴河计划新建的老虎嘴水电站准备工程正式开工。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老虎嘴水电站工程是西藏所谓的“十一五”重点电力建设项目之一。该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0.2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5亿千瓦时，总投资12亿多元，是西藏迄今为止建设的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当局表示，首批机组2010年底发电后，将大大缓解藏中地区的电力供应。据了解，中共电力发展业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电力资源需求，在西藏各地，特别是在被藏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亚洲分水界区域，建立大型的水坝电力工程。而这些在西藏建立多处容量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的计划，是在与中国中心腹地连接的西藏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后开始展开的。印度曾多次表达对中共在西藏境内兴建水坝和水电工程计划的关注，并谴责中共在印度与西藏江河分水界实施建坝项目，将对喜马拉雅江河流域和印度海洋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授戛纳人贤中义的菩提正论道。
那这种障碍的消除呢，如同之前所说的，透过智慧的这个升起呢，有了去消除内在的这个障碍。如果在这个同时，我们能够升起或是蓄意刻意的去发起这一个菩提心去做这样一个观想的话，那我们会更加的这个圆满。那这样的话呢，内心才有办法真正的慢慢的获得这个改变呢。我们说从四魔当中获得解脱，从四魔当中获得胜利。这个四魔是哪四魔呢？首先就是烦恼魔嘛，就是一般的烦恼。那之后就是运魔，运体的运，五运的运，运魔。那之后就死魔，就是因为有了烦恼，所以会随着业力让我们去接受下一次的五运呢。那因为有五运之后就会有生老病死等，所以就死魔了。那我们在对治烦恼过程当中，有这种非人的来去干扰我们，所以叫做天魔。所以我们说有四魔，可是在四魔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魔是什么呢？就是烦恼魔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众多的障碍里面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障碍。那四魔的这种解释又有另外一则了。若以所知障的角度来去解释四魔的话，这个烦恼魔是什么呢？就是所知障本身。那这一个运魔是什么呢？烦恼障的运魔就是由无明地以及无漏业的因缘聚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异身，这个就是烦恼障的运魔。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述戛纳人贤中义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